位弟兄姐妹平安。很久没有来到这个地方了，谢谢你，谢谢大家给我机会在这里分享主的信息。当我们刚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我相信如果大家预先看过这段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耶稣在将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有许许多多的信息，他迫不及待要和门徒们知道。我们说人之将是其言也善，或者说人将远行时候，他有很多事情要交代。弟兄姐妹，有许许多的信息我们都要注意，但特别主耶稣他将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所交代的信息那确实十分重要。在这段经文之前，他特别提到说，我今天要给你的新的命令。弟兄姐妹，知不知道这个命令是什么呢？因为耶稣亲自拣选的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跟着他三年多的时间，彼此相亲相爱，彼此和睦同舟，是不是？弟兄姐妹，错。耶稣基督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在山上经过彻夜的祷告。我相信那是天人交战。什么叫天人交战？天父告诉他说，你要拣选谁？但这耶稣本身他是个人，他知道有谁要卖他。有没有哪一个人今天你选举约下属，或者找一些门徒同工，知道哪一个要卖我特别选他？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弟兄姐妹，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说有这种道理吗？就世界的眼光看来，耶稣是个最失败的管理者，因为他遇人不淑，不会看人。但你要知道，天父的旨意常常超过我们的。耶稣带领着门徒昼夜相随，到处传道，医病赶鬼。这些门徒相处的并不是很和谐，彼此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各有一心。弟兄姐妹，耶稣说，我给你们一个建议，是不是？是不是给你们一个建议？不是建议，是命令。什么叫命令？因为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做不到，耶稣说，我给你们个命令。弟兄姐妹，我们能彼此相爱吗？能不能在讲礼拜堂可以，我们带着宗教的微笑进入礼拜堂。原谅我讲讲，以人的本性，我们是自私自利，我们不可能彼此相爱。当伤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我们会犹豫。就算不伤到我自己的利益，当伤到我家人的利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知道我们很难去彼此相爱，因为生命不一样。因此耶稣说，我给你一条新的命令。这个命令不是新的，从圣经神向人说话以来，这个命令就一再的提到，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你看这些门徒跟着耶稣三年多的时间，昼夜相随，亲自听他讲道，还做不到。那今天我们做不到，什么理由？我想如果现在跟着耶稣旁边三年半，我绝对比任何一个人都有爱心。我们会这样讲，但原谅我们，我们做不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们可以建立一个很大的礼拜堂，是不是？彼此相爱怎么样？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弟兄姐妹，今天一个基督徒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不是我贴个名牌叫做对不起啊，你给我个名牌我没挂上啊，我是基督徒，或者像我一个长长蚂蚁本很大的圣经，看到没有？你看到你就知道我是基督徒，了解了？不是我们穿着师范的袍子，不是穿上牧师衣服说我是基督徒。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知道吗？我们怎么认出基督徒？他是信上帝的，因为他们中间彼此相爱，而且这个爱还不是世界上的爱啊，弟兄姐妹啊， 我们今天慢慢就思想上帝的话。耶稣给完这样的命令以后，耶稣接着就讲下面的话。你要知道，这时候耶稣说他要走了，他要去到一个地方。你知道门徒他们很惊慌。你要知道，当我们以前常常看圣经的时候，是个白纸黑字的记载。圣经我们称作什么？神的话，对不对？但弟兄姐妹，自从神的话被写成文字以后，从那刻开始，神的话很多重要的因素就被剥离开了。我们曾经看过很多文章的报道，到某个地方去大堡礁的深海潜水啦，热带的岩礁潜水，看过这种文章报道没有？很漂亮的热带鱼，碧蓝的天空，澄清的水，你潜到水底下，五彩缤纷的鱼类游来游去，好漂亮。你看这个文章的时候在神游，没过没？我们都看过很多文章，但是当我们上看电视上 YouTube 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录像，那个录像，那个影片，会比文章更漂亮。会你看到，包括有眼睛，你的视觉看到好漂亮，比文章更享受。但是只有一天，当你亲自穿上潜水鞋设备，跳到水里面，那个感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味道。我们今天说到耶路撒冷去，耶稣降生那个情况，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牧羊人在牧羊。弟兄姐妹，我牧过羊没有？外面摄氏零下六七度、十几度，你们在这种温度下牧过羊？弟兄姐妹，你没有做过牧羊人，你没有牧过羊，在那种寒冷的天空，没有在晚上看暗的金翅看羊，你怎么知道当你听到天使报佳音的那种喜悦？我们坐在温暖的礼拜堂里面听这种歌声，好美啊。弟兄姐妹，你听到那个盼望，你想起来我们读圣经，很多东西被剥离开来了。我们用现代的思潮、现代的背景，我们去思想圣经，难怪我们不懂圣经。我们说道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了解什么叫道路、真理、生命吗？我们在想道路是什么道路。我来到加拿大，找个好的工作、好的公司，我走一条平稳的道路，我要准备要存钱。每个人都做这个十八过在内。包括你很勤奋的打工，包括你不管任何的努力，你希望有一条好的道路，对不对？平平稳稳，我们刚歌唱，要预备一条平稳的道路，走得好。耶稣说：“我是道路。”哎呀，耶稣啊，你这路是柏油马路、六线大道，我要跟着这个路走，我不走崎岖小道。我是真理。哎呀，对，我们喜不喜欢真理？每一个人都要真理，为什么？什么叫真理？我们常讲真理有很多种，一种叫做邪不胜正，对不对？前一阵子在国内来讲，应该是蛮久之前的啊，很流行的剧叫做《包青天》，对不对？你发现看你包青天过不过瘾？真过瘾啊！平常现实生活不能满足的包青天，全部满足我们，我们个个人变成包青天。我们常常认为真理就是一个邪不胜正，真理就是一个某某东西的，但是你忽然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所需求的真理是世界的真理。什么是真理的？等一下我们讲什么是真理。千古万代，多少人常常有疑问说，什么是真理？我是生命，这个生命更好。弟兄姐妹，生命是什么？每个基督徒希望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希望一个漂亮的生命。我们常把生命跟生活混在一起。什么叫生命？我们常常用各种好的条件、好的环境去衬托我们属灵的生命。弟兄姐妹，很奇怪哦，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从当传道人有常常的经验，如果每次礼拜天我要讲道的时候，要上课的时候，礼拜五、礼拜六一定发生事情，而且是大事情。上帝不保守我， 神呢，你不是要好好预备讲道，对不对？我想吴牧师已经有这个经验，当他预备讲道的时候，要进入最佳状况，与神同行。我要讲到之前猫飞狗跳了，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常常拿衣服的时候，一拿，砰砰一个罐子掉下来，所有的线团都会打了一地。我说主啊，你又给我功课了。弟兄姐妹，什么叫生命？生命重要还是土壤重要？有个孩子，他培养了一个小豆子，长了小苗，好喜欢这个小苗小豆子，他把这小豆子保藏起来，怎么保护它？他拿一个丝巾把它包起来，要很干净很温暖的把它小豆苗放在上面，他要保护起来。结果呢，妈妈说不对啊，这个豆苗要放在泥土里面，我不要，那泥土又冷 又冷又硬又湿又脏，小豆苗在那会坏掉会死掉的。他把小豆苗就放在家里面，放在手帕子，好好的保护起来，要干净要温暖的。弟兄姐妹，什么是生命？是环境去衬托生命，还是生命去克服环境？耶稣讲的生命是什么？每次当耶稣提到道路的时候，他的前提是常常讲到天国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称为跟随耶稣基督的，我们是属天国的。天国和世界虽然是两个名称，但实际它是在一起的。天国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像对我们十分陌生，但是你了解，当谈到天国的道路时候，道路所谈的它不只是一个目的地，道路所谈到的它还是包括这条路要怎么走。我们常常很容易把生命的目的地跟我们走这条道路混在一起。我们每个登山客都知道去爬过山的，你去爬山的时候你的目标到哪里？我们今天要登顶喜马拉雅山，请问的目标在哪里？山顶，对不对？登上山顶好兴奋，去擦个鞋子，去照个相，我登顶了。我告诉你，当然辛苦好不好？我在那个地方哇，就在那边，我们专门在喜马拉雅山底下山有一个区，它有个地点，插了个旗子，说那个地方叫做山顶。你去里面给你个证书，你去的那边是照张相，要不要去？要不要去？没有刺激吗？登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当你往山顶直攻山顶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爬那个顶还是爬一座山，爬一座山还是爬一个顶？是爬一座山，你了解吗？你上到顶只是那一刻，那一刻过去了。耶稣说我是道路，这个道路指出一个目标，是通往天国的目标，但是更重要的是往天国目标这条道路上你怎么去走。而我们很惭愧的，我们常常把一个我们的道路看成一个目标，到达这个目标有没有很多需要？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对不对？我要跑商业企业，我今天要成一个教会，在教会里面我要一个教会兴旺，要不要？要讨神的喜悦。因此有没有很多需要？需不需要？如何需要？我们需不需要组织学？要不要？要不要？我们需不需要有诗班赞美组啊？要不要？要。我们需不需要查经班？要不要福音队？要不要关怀组？要爱人啊，啊，要不要布道会？要不要郊游？要不要聚餐？对，你发现很多事我们要做，你发现好不好？做做做，需不需要？ 需要，你发觉我们很会计划了。有目标就有计划，有计划就有实施。我说王宇很行的这个，他以前跟我们当童工，一起当童工的时候，帮逼他们喘过气，你知道吗？我他常会盯着，你知道，哎，这个事做怎么，这个事做怎么，接他电话压力就很大，好不好？好，实施。但是发现，当我们有很多很多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上人多，让更多人来到这边听福音。我们有很多需要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要不达成目标，要达成目标，我们很聪明的，你知道。当我们要达成目标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方法？我记得我在雪龙广播公司做广播的时候啊，做非广播的时候，实际上整个机构来讲，需要常常向外面报告我们做了多少事情。其中有个指标就是说，你有多少来信啊？我们是知道，那么是我们雪龙广播公司的元老啊，以前是我们的领导啊，要有多少来信？那每个广播员做节目的，常常无形当中就说，哎，这个月你有多少来信，了解吧？就代表你的反，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在那个时候通信不是那么方便，很多时候信都寄不到。但无形人总希望一个指标，一个目标，对不对？多少来信？那刚开始呢，就想尽办法说，我们怎么样增加来信，鼓励他来信。弟兄姐妹，我跟你讲的是个事实，是个人软弱的地方，不要拿这个去审判别人，了解吧？我们需要一些来信。那刚开始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我们就想办法，好了，鼓励他们来信。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请你写信告诉我们。当然，可能我们真的需要他写信告诉我们，但有很多时候希望他多一些来信。发觉这一招呢不太灵，后来什么？我们就开始送书签，好，用很多精美书签，请你写信来，我们就赠送你精美的书签跟福音小册子。来信有没有增加一点？后来发现送多了也不稀罕，我们送邮票。到最后我们同工开玩笑说，请你写信来，我们送钞票。我们在广播，我真的跟弟兄姐妹讲，我说弟兄姐妹，没有必要，你不要写信来。你知道为什么？他写信被查到的人，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我们用这种方法，我们为了满足这需要，我们用我们最熟悉、世界上熟悉的方法。弟兄姐妹，这是耶稣的道路，这是耶稣走道路的方法吗？我们现在看一下耶稣的道路是指什么道路。第一个，耶稣讲到了，哦，对不起，我应该做成 PowerPoint 啊。也就是晚上发生一点意外，我只用这个代替啊。首先，耶稣的道路是天国的道路，也是他生活的方式。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首先就碰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难题，他将来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因为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几岁？几岁？将近三十岁，哦，他不是十几二十岁出来的哦，三十岁之后他生活是不是已经定型了？请问耶稣传道之前做什么的？做木匠，对不对？请问这边当过木匠的有多少人？请举手，有没有？只有我举手了，我是真的做木匠。我前几个礼拜还在满在灰尘工作中环境的木匠，所以我比较能了解耶稣的话。一个木匠讲的话，木匠不了解。我不是鼓励做木匠啊，开玩笑啊。耶稣之前，他三岁之前，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无业游民，天天祷告等候主。他在家乖乖的做儿子啊，做儿子做什么？负担家计，弟兄姐妹，他没闲过的。他三十岁了， 他有他的思考方式，他有他的做事方法。但是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在约旦河受洗之后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圣灵把他带到旷野去跟魔鬼征战。不要弄错了，接受魔鬼的试探。为什么接受这个三个试探？有很多人说这个三个试探是为我们接受的，但是我弟兄姐妹，我们从另外角度去看，这个三个试探是一个道路的试探。魔鬼给他三个试探，第一个试探是什么？耶稣先禁食，禁食了很久，他饿了，他饿了以后，魔鬼又来到面前说：“嗨，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看到地上有很多石头，有啊。”弟兄姐妹，我很奇怪，为什么是看石头呢？我们大家有没有进食过？有没有进食过？进食过？举手。啊，偷偷举手的没关系，进食过。你们都应该进食。你不进食的话，你不知道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你了解吧？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生活不好，生活太好，于是我们根本就读圣经读不出味道的意思。哦，不是说要面容憔悴你才能读圣经。有些时候体会一下，当你进食久了，你做到不啊？我以前在进食的时候才七天呢，不多了，很惭愧了。可是你知道我们进食到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想什么？我看到的东西，看到东西就想到馒头、面包，你知道？看到石头就想到面包、馒头，你知道？这种饿，那种饥渴，你知道？魔鬼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那个石头做什么？变成面包、馒头啊，好不好？利人利己嘛。”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好多的穷人，好多需要的人，不只是自己需要，物质上需要，身体的饥寒。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变。但你忘了一件事情，那时候耶稣是人还是神？他是神，但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人，跟我们一样的软弱。他累了想睡觉，他饿了会吃，他受伤会痛，他看到事情他会悲伤，他一样有七情六欲，只是没有犯罪。耶稣，你可以用这个道路啊，你可以彰显你的能力啊。耶稣没有错，人活着不是只是靠面包的，还要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的。第一个道路，不要靠自己满足我们自己生命的需要。不是说我们不要赚钱，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注意，魔鬼他从来没有阻挡我们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定立道路走目标容不容易？我说神的道路是美善，神的道路是充满力量，是我们羡慕羡慕，我们羡慕今天大家来到这边，我们都希望我有一个永恒的道路，一个美善的道路，一个有希望的道路，一个有人同行的道路。我们立定目标容易，弟兄姐妹，但是当你要走的时候可不容易。我们很容易励志，魔鬼聪明得很，他从来没有跟我们相反。你可以走这个道路没有问题，这个道路是好的，但是用谁的方法？一个试探，不用魔鬼，不走世界的道路，不会满足自己的需求。第二个，魔鬼给他第二个试探，他把耶稣带到哪里？带到殿顶的高处。他说：“你从上面跳下来，跳下来怎么样啊？放心，不会受伤。为什么经上说神要差遣使者托着你的脚？有神迹出现了，在耶路撒冷的殿顶那么高，大家看，哎呦，那将来出来传道的救世主，他跳下来居然不受伤，好像冉冉从天而降，轰轰动，马上上报纸、上电视、TVBS， 好不好？”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用神迹奇事去传福音，好不好？弟兄姐妹，好，但是不是正确的方法。耶稣那个时候是人还是神？我一再问大家问题，你要知道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人性化。如果他完全用他神性化的事情做事，今天耶稣与我们无分，对吗？我们不是神啊。耶稣说，他说你跳下来没事的。耶稣说，不要试探主，你是神啊。耶稣知道我是一个人啊，我为什么莫名其妙往下跳？可能在某些特别危险的状况之下，上帝会用超自然的能力解决我们问题。但是你不要说，你信神，我信神，神是保守我。有一些弟兄姐妹碰到困难以后，他跟我说，弟兄们，神不是说凡事都能吗？有求吗？有求必应。我不知道他这个话从哪里听哪里，有求必应啊，凡你所求的必赐给你吗？对，有求必应。我今天电影上我跳下来，神你要负责，你不是我的主吗？你不要试探主好，没事你跑楼上干嘛？神机是一个陷阱，你不要利用上帝。魔鬼又把耶稣带到殿前，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带到山顶的高处，他说你看到万国的荣光，看到没有？世上的君王万国王全看到了，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赐给你。耶稣有没有这个权柄？有没有这个权柄？耶稣有这个权柄。不是魔鬼有没有这个权柄？有这个权柄，但是有个条件，你拜我。我们今天常常才建立了完美的制度，尤其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充满不义，充满不公平。弟兄姐妹，为什么移民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制度比我们中国好，对不对？我羡慕这个生活，我羡慕这么民主制度，我羡慕这么对人权的敬重，我羡慕这边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比较好。所以我们希望如果今天有一天全世界的总统都信了耶稣，好吧，好吧，全世界的政府都信靠上帝，好吧，
好，
就跟当初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他把基督教尊为国教的时候成为罗马教，好不好？后果大家都知道。我们希望在地上建立的是一个强大的完美的制度，这不是神的道路，不是神的道路。用我的方法，我们有很多方法。永远记得耶稣所做的事，他是个深知人性的，具人性化的事情，但他走的道路却是神的道路。天国和我们今天的世界是在一起的，从来不会分离。第二个，耶稣的道路是通向神的道路，也是神通向我们的道路。这个道路是一个最宝贵的道路。神借着耶稣基督赐下他的怜悯救赎，神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他的真理，他的教训。神赐下耶稣基督，赐下他的赦免，让我们有盼望。神透过耶稣基督伴我们同行，给我们生命。这条道路不是单向的，你了解。另外一条路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向谁祷告？
父神。
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祷告说，我不是说要一定要分什么东西，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请问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彰显谁的荣耀？彰显父神的荣耀。很多人常常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就好像他从来不向天父祷告。 我不是说这个错误你了解吧，但是可能你不了解主耶稣的心。圣灵来到地上，他是要彰显谁？我问大家个问题，天父、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他们三个都是神，但圣灵赐降在地上，他的任务是什么？把在父面前所听到的，主耶稣里面所听到的告诉我们。圣灵是彰显耶稣基督的工作。当然这三者是不矛盾的，我们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可不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向圣灵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认清楚。那我们向圣灵祷告，请问说，我向圣灵祷告之后，请问我要奉谁的灵？奉耶稣的灵向圣灵祷告，这有点好像不太顺啊。弟兄姐妹，我们了不了解什么叫三位一体？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就有这种误会。三位一体的奥秘是一种比喻，但是我们不能深切了解，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都是神，但他在我们身心目中的角色是三个截然不同的角色。钉十字架的是耶稣，记得钉十字架不是圣灵，不是天父，乃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今天耶稣他回到天上，与我们同在的是圣灵保惠师。好，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祷告只能奉一个名，是奉谁的名？奉耶稣的名，没有其他的名你可以奉。如果这个人的祷告他不是奉耶稣的名，我说他是异端。因为耶稣说什么？如果不透过我，没有人到天父那里去。这是一条路，神透过耶稣基督跟我们联系，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向神联系，这条路是一个双向的路。请问这条路是什么时候走？在教堂走，回家要不走？回家要走的。这是耶稣的道路，是双向的道路。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我们的信仰生活，跟我们生命里面平常的生活，这是完全一致，从来不可分。好，那第三个，这条道路是一个有位格的道路。什么叫有位格的道路？你发觉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时每一刻，就是在你爬山的过程里面，你碰到的每一个元素，它都是充满了耶稣的脚印。我们今天在读经的时候有一个危机，他们叫做去位格化。去位格化就是我们把经文常常分段砍掉，失去它原来的意思，叫做断章取义。我们把经文去研究它，希伯来文、希腊文、什么文，去研究它这几面的内容，把经文当作一个真理，当作一个智慧，当作一个学问，但是忽略的那是有上帝在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名人讲话因为他特别的效应。好，今天你听篇讲道跟 看一篇讲章又一不一样？你绝对不一样。你看篇讲章跟听篇讲章不一样。吴勇长老是我们也很佩服的一个属灵长辈。那吴勇长老他在讲道时候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像很他不是一个很风趣很有学问，你了解吧？很多有一些讲道他很有智慧学问，但吴勇长老发现他讲道的时候，你看他的讲道时啊，原谅我讲，他讲道时不是很吸引人的，你看他的文章，但是我听他的讲道是充满了脑力。为什么？因为在这讲道里面他人在那边，在现场讲道里面有圣灵在里面。如果你只是看他的讲道，讲道迟的话，这些东西没有。弟兄姐妹，如果看圣经里面没有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 没有耶稣的权柄，没有耶稣是主的话，那叫趣味。耶稣的道路里面是有神在里面，耶稣道路里面有耶稣在里面，所以当你不信神的时候，你不顺服神的时候，你看圣经这里没有益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开卷有益，当我们常常是一些新的弟兄姐妹慕道者来的时候，他们要求圣经，我们送他一本圣经给你，给他，然后说读吧，好吧。你要知道有一些灵修大师上告诉我们说，读经的时候在古人常常加上两个字，他说读经的人要小心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当读经的时候你读的不正确，你会读出另外一个圣经的了解。我记得很好啊，刚开始我圣经很差， 我以前 念书的时候英文很差，现在也不好。我以前看一篇小文章啊，我看那文章看有我英文单词不多，就看的时候我好感动啊，好感动啊，看完以后我真想哭了。就后来我重新再把字典查一下，发现是另外一个故事。我想象出一个故事，你了解我意思吗？我把很多的单词看错了，我自己就编造一个故事，看完文章我被他感动了。后来我把这次单词重新查一遍，我发现他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现在很多人先读经时间，你读出另外一个故事。第四个，这条道路是信心奉献的道路，它是一个顺服的生命。而最重要，这条道路什么叫信心？你必须要选择一个你能信的神。弟兄姊妹，很重要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那不叫信心的道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什么叫做信心？信我们常常看的是那看得见的，信心是把那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把它统合在一起。在圣经里面最接受挑战的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献他儿子的故事。我知道亚伯拉罕将近一百岁的时候他没有孩子，神应许说你将来的孩，你将来的后裔要堕入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辰。亚伯拉罕快到一百岁了，儿子在哪里？那时候他老婆想想看，对呀，反正没儿子嘛，就找我的，把我的侍女给我老公有孩子。你看人真有办法，对不对？神给他的应许，他为了帮助神达到目标，他用这些方法。你知道今天为什么中东那么多战争，以色列打了，就是今天中东人的后裔，今天中东那边阿拉伯人后裔是亚伯拉罕的二老婆的后裔，以色列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大老婆的后裔。你看就是那时候搞出来，那怎么办？后来神给了亚伯拉罕说，只有从你的太太生的那才会称后裔，是一个孩子叫做以扫。宝不宝贝啊？一百岁之后得个孩子好不好？我告诉你，老年得子宝贝的很啊，这孩子很听话很乖，可是当孩子长大的时候可以慢慢走路背东西的时候，有一天神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把你的孩子献给我。你知道我们讲献给我，我们不能跟你讲，知道当时那个献给我是什么意思？叫献祭。因为当时有四周有很多异教的风俗，他们是用活人献祭的。亚伯拉罕当然知道那个意思，要献祭的意思。献祭什么？他们只是平常用牛羊去献祭，献祭的牛羊那之前知道怎么样？像杀死的。亚伯拉罕说，你把你孩子献给我。亚伯拉罕有没有辩驳？圣经上记载没有。亚伯拉罕敢不敢跟他老婆讲？绝对不敢讲。我跟你讲，那亚伯拉罕有没有做？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神告诉你说，哦，我想今天我不知道神会不会这样讲，但是让他特别小心，这是在当时亚伯拉罕的条件时空背景，神会做这样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说到大陆来信说有提到有些地方有一些人走火入魔，他把他孩子献给神杀掉，你要很小心很小心。
亚伯拉罕知道，如果献祭代表把以撒献在坛上，杀死你献祭。很多人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事情，神不是公义慈爱的吗？他怎么会叫这个父亲把孩子杀死献给他？这个神是不是残忍？我告诉你是残忍的、弟兄姐妹啊，这种神能信吗？啊，什么叫神迹？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是相信我们所见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是非标准，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能够接受的一个最低标准上，这叫信心的道理。但耶稣的道理不是。当然亚伯拉罕带他儿子，而且呢还叫他还背着柴火上去，到时候他把仆人拆掉，叫以撒背着柴火，亚伯拉罕拿着火把拿着刀到山上去，把孩子捆绑，这个孩子算乖了。老伯呢，这是一个老头子了，这个孩子要跑他追不上的。他捆绑的时候，上了山啊，这个孩子还很天真，爸爸，我们山上献祭，那个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羔羊就是你呀、啊。”亚伯拉罕说一句话，这句话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说：“神必预备这些羔羊。”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个老父的心肠把他孩子献上的时候，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为什么天父要预备自己的羔羊？这个羔羊就是耶稣，你知道吗？你不能了解亚伯拉罕那个父亲的悲伤，你不能了解天父的伤痛。当把孩子捆绑的时候，他拿刀要刺的时候，天上就说：“你断不开动这个孩子。”他要试验亚伯拉罕，他说：“你没有把你最好的留下不给我。”弟兄姐妹，信心的道路不是你所想的那么容易，不是说我是没钱了，我等着上帝给我；没工作了，上帝等我工作，我靠着信心生活。弟兄姐妹，那什么信心呢？信心的道路是你选定一个那永恒的神，可靠的神，我相信他所做的一切，这叫信心的道路。圣经还有很多很多不合情理的事情。当玛利亚她在家的时候，天主跟她说：“玛利亚，你要怀孕生子。”在当时犹太的礼教啊，犯奸淫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今天未婚生子好像不算什么事情，但如果说今天你是玛利亚，你要走信心的道路啊，不是在今天啊，在那个时候啊，你知道如果怀孕生子，别人家知道要被石头打死的，而且当时还订婚，有未婚夫约瑟，他很喜欢的未婚夫，你愿不愿意答应？上帝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不是律法教导我们要圣洁吗？就像那时候彼得在楼顶上祷告，看了异象，突然垂下一大堆东西，一下大堆动物，很多动物是不干净的，犹太人是不吃的。有圣经说彼得宰了吃了，彼得说：“上帝啊，你们搞错，你记性不好了。你不是常常告诉我这不洁净不能吃吗？我是被分别为圣的。”什么叫信心？信是信你自己的知识，信你自己的经验，还是真的在神面前服服说：“主啊，你是神。”很多时候我们所看的是很眼见的，是狭窄的。信心就是神让生命的神不断的干预，不断的干预，改变我们，让我们狭小的眼光、生命的眼光转变更宽广，你发现原来神有这样的旨意。有人做一个比喻是很好的比喻，我们知道中国绣花，对不对？ 有一天上帝给他展现一个秀，发现这个上面很乱，那种线那种颜色乱七八糟，不成图案，他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挂出来展览呢？后来主人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个画挂反了。他把你反过来，好漂亮的一幅绣刺绣图。我们生命中有太多太多我们自以为不合神的旨意，不合理，莫名其妙。什么叫信心？这个道路是一个信心的道路，是一个奉献的道路。这是讲到耶稣的道理。那什么叫做天国的真理？弟兄姐妹，什么是真理？我们今天常常讲的真理是讲到一些思想，讲到一些理念，讲到一些主义。但什么叫做真理？真理有一个特质是不会改变，是不是？会改变的是不是真理？那请问这世界上什么是不会改变、永恒不变？动动脑筋，立功、立德、立言，是为三不朽，会不朽吗？早忘光了。我刚刚离开温顿教会的时候，好多弟兄姐妹一直说我还想你们啊。我跟他说不要紧张，不要难过，半年之后你就习惯了，很自然的嘛，半年以后当然忘了嘛，对不对？世界上哪有不朽的东西？全宇宙当中只有一个不朽的，那是永存的神。弟兄姐妹，我是道路、真理，真理就是指那永存的神。有了神，神的公义、圣洁、权柄、慈爱全部在里面。有了神，有了一切，这个真理跟我们所知道的真理不一样。当耶稣被送到比拉多去那边去的时候，因为你看比拉多，耶稣回答说啊，比拉多就问他，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你是不是犹太人王？为什么你要把你送到这边来？耶稣怎么讲？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我国不属于这世界。比拉就对他说，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你知道比拉多这句话里面充满了讽刺，你了解吧？你是真理啊，你传真理啊，你传上帝啊，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王，你现在自身难保，你了解吧？真理是什么？比拉多在官场上那么久，他知道宫廷的动乱。比拉多有没有良心？他有没有是非之心？他有是非之心，他知道耶稣被送到那边是因为犹太人的妒恨，知道犹太人假借报复，所以比拉多最后讲了说，我扫不出他什么罪过。真理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理？弟兄姐妹，有没有真理？世界上没有真理的，打官司都没有真理的。加拿大美国好不好？我们没来之前这是个民主的国家，但你来到以后你发现呢，好不好？很多不公平的地方，弟兄姐妹，世界的真理会让你失望，唯一的真理是那永恒的神。比拉多说，你看众叛亲离，但弟兄姐妹，比拉多没有看到那刺绣的后面的东西。我们看看圣经讲到这个真理是什么，你能不能接受？你下面在经文当中，这在以赛亚书里面五十三章里面特别提到，以赛亚在耶稣之前很久的一个先知，他讲到将来的来的这位，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无嫩芽，他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境美如，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是我们羡慕他。他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了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下面我们起来一起来念，预备来。
哪
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顺天行之路，耶和华使我们受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了。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不吭声，他也就这样不开口了。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仇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你才是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惩处。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月。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口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老虎的呼叫，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父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最大的成分与强盛的今天落幕，因为他将命行导于罪死，他也被列在罪犯当中，他却担当不了罪，又为罪犯代求，好不好？发生在你身上，好吧？发生在耶稣身上，感谢主。发生在我身上，门都没有。我们有没有受冤屈？有没有被人家误会？有没有被人家亏欠？有没有被人家欺骗？有没有？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有没有替人家受过？有没有背黑锅？有没有？很多你有这个经验，你深受伤害，你没有办法原谅，你痛苦。世界上哪有真理啊，弟兄姐妹？这是以赛亚书讲到我们的主，这是真理，你了解吗？弟兄姐，这条道路，这是真理。这个真理在圣经上讲的是神自己，唯有神自己用他的真理才能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耶稣不只是真理，他是真理里面行出真理的那个人。我们不能只喜欢耶稣的真理，而我们自己不在真理里面。圣经讲到说，为何不愿意受欺呢？我们常常被人家欺负，被人家亏欠，我们没有办法释怀，我们痛苦，我们向求主啊，你为我伸冤，好不好？好，总比自己报复啊，听凭主怒，好像大卫的祷告里面。弟兄姐妹，你看看这个，如果上帝跟我们一样，我们有没有希望？还好他是上帝啊，不是我们啊。这是真理。第三个是神明恳求，今天时间长一点，我把这个讲完啊。好，这里面呢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好不好？看不看得见？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一起来念，那人被贼被抢到，从门进去的就是羊牧人，看门的就给他们看门，羊也听他的声音，
把他的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只要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所以在我里先来的，就是谁就是强盗，羊也跟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收入得草吃。盗贼来，不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乃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牧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谁向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羊群。”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样听个牧人呢。我不爱我，即我将命舍弃，好再取回。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的，没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父所做的命令。
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生命中有很多的阻，有许多的宗教告诉你，他们有很好的教义，也要得到很好很好的酬报，啊，几乎是有求必应。你要发财，你今天不必来找上帝，有其他的宗教可以跟你发财。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弟兄姐妹，如果这个牧人不曾为你舍命，他配当我们的牧人吗？因为这些羊群是他的生命所换来的，这个生命不是你我所想的那么短暂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肉体的，这肉体会朽坏的生命，充满了诡诈，充满了无力感，是不能承受天国。就算天国的福气放在你身上，你是无法承受，你生命的眼睛也看不到天国的地。弟兄姐妹，耶稣所给你的命，那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叫你承受天国。羊是一种最柔顺的动物，它耕耘牧羊人以后，它的命运几乎都在这牧羊人的手中。你说可能我没有那么柔顺，我不是省油的灯，我很能干啊，尤其是我们这位姐妹个个也撑起半边天来，有时候撑得高一点呢，旁边的那个弟兄呢都没有办法顶。弟兄姐妹，我特别在这个提醒我们的姐妹，姐妹比弟兄软弱，这个软弱不是说你的能干，这个软弱说在过去我们环境的教育里面，我们违反了神的创造。神造我们不是撑起半边天，神造我们是协助你的丈夫。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经历各种试探，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世俗环境里面充满了无力感。弟兄姐妹，我特别对姐妹有些勉励，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赐，服侍耶稣基督。我上次有讲过的，同工训练我也讲过。但是如果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又在神面前求神他改变我们。只有你生命改变的时候，你自己会被改变。当我们的弟兄，我们失去神给我们的荣耀。神叫我们为凡万事命万物取名字，这是带着权柄的。弟兄是家里面属灵的领袖，什么时候你再拿起这个属灵的权柄，我们在神面前要祷告。
你需不需要有个神给你的家庭，像当初亚当夏娃一样，男人称女人为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所有姐妹的梦想，对不对？不管你多强，你心中永远有这个梦想，但是你要先回到夏娃的身份，否则永远只是孩子的妈。你身为女人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最后再看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当作我们今天讲到的结束，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耶稣上船，门徒就回答，海里突然起了狂风，甚至船被波浪掀上，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喊他说：“主啊，主啊，救我们，我们上不了。”耶稣说：“一个叫他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下来去了东河海，东河海就上岸了，已经进来了。众人分析说：“这是怎样的人呢？连东河海也听从他了。”
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上了船，经过一天的劳累以后，耶稣和门徒上了船要渡河，对吧？可是，在中间突然海里面起了风暴，耶稣在船底中睡着了。门徒努力荡桨，想把船稳定，但是没有办法。看着风浪大，弟兄姐妹，如果没碰过风浪，你不知道那种情况。门徒呼求主：“主啊，我们要死了，你不管我们了吧？”耶稣醒来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信主以后，包括慕道友，包括初信者，我们生命中常常碰到风暴。我们是这条船上，在这个风暴里面，你发现我们无能为力。每个人都有一座山，你是没有办法克服的。”每个人都有一片海，你是没有办法渡过的，或者是没有碰到过而已。当你在那个时候，有谁在你船上？你看到你生命有限的时候，你发觉门徒讲什么呢？这是怎样的神，对不对？啊，这是怎样的神，对不对？这是怎样的人呐、啊，弟兄姐妹。感谢神呐、啊！我们是怎样的人呐、啊？因为有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叫风浪平静。你想过没有？我们都不爱，我们希望风平浪静，希望环境好，运气好，我们常可以安离彼岸。但弟兄姐妹，耶稣的生命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他是神的生命，他不要求风平浪静，因为他可以叫风平浪静，住了吧，静了吧，弟兄姐妹，这是生命的地方。我们今天对我们这是生命有没有执行？神给我们的生命是止息风浪的生命。神给你的生命不是叫你天天去找贵人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个贵人，就是神在里面。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弟兄姐妹，你要走进去。我们前几个礼拜今天做一个成功训练，一个教会开始增长的时候，需要很多人投入同工训练，投入同工，投入关怀的工作。我们光读圣经光聚会是没有办法得到力量，因为中间太多被抽离了。就当你参加教会的服事的时候，好像走在他船上的时候，让圣灵亲自对你说话。当在服事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软弱不足的时候，你向神呼求的时候，圣灵要改变。有时候我们一生风平浪静，没有苦难，唯有风平浪静苦难才让你生命中看到自己的短处，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上帝让你碰到这些困难，乃是 他要赐给你战绩的本能的能力，让你知道他是神，也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我们低头走吧。